Hello， 大家好，这里是日坛公园，我是小伙子。我们今天请来了两位嘉宾，一位是 Face for Life 的薇娅姥姥。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姥姥。
哎，另外一位是写信聊天会的主播佳佳。
Hello， 大家好，我是佳佳。
太开心了，太开心了，太开心了！哎呀，我终于可以不跟那帮人一起录音。这看着对面坐这两位，我这心情是非常开心啊！哎，在节目开始前，首先感谢用创新简化生活的石头科技赞助本期节目，
感谢感谢。
今天我们三个人啊凑在一起聊聊什么话题呢？是因为大家眼瞅着看这个双十一马上就来了哈，
我已经开始焦虑了。
哎，又是一个购物的好时机。这个时间段呢，其实大家可以买很多东西，其中就包括啊。给别人买一些礼物，对吧？
太头疼了。
今天我们来聊完这个话题，就治一治你的头疼啊。
是中医馆是吗？
对。然后其实聊到这个话题，我们就想到说，其实我们很多人，大家都会给父母，有时候会想给他们买点东西。所以这也是我为什么今天请你们两位来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像我们女孩子还是比较心细的，是吧？能想到给父母送礼，
咱们家里心最细的就是你了吧？
啊、你看，那就是讨厌，没有。那些男的都不行，他们根本就不知道怎么送礼。但是呢，说实话，其实给父母送礼这件事儿一直是一个老大难问题，
是
至少对于我们来讲哈，因为这个父母吧，经常收到你的礼物之后吧，没有给到你想象中的那种反馈。
对，
我去，简直了，
是不是？
我一直在想，你好久不邀请我来录节目，一邀请我来录就录这个主题，你难不会是认识我吧？你们不认识吗？
不认识，不认识。我们哥俩很久没下象棋了。哎呦，真的，你一听姥姥就特别有感触啊，这个话题。为什么有时候我们觉得特好的东西他们不喜欢，甚至有时候态度其实挺，哎呀，怎么说，让人感觉挺难过的哈。
你肯定是认识我吧。
对呢，然后我们三个其实代表三个不同的家庭，而且尤其像佳佳，其实年纪比我们小一些，这代表什么？他的父母比我们的父母年纪小不少。这些不同年代的父母，他们是怎么来看待跟孩子之间这种关系的？我觉得非常有趣啊。就然后我们正好录之前呢，也发了一个征集，也问问我们听众给父母送礼的那些故事啊，尤其是被父母拒绝的那些时刻啊，我们在今天的节目里边也都会聊到。所以呢，我觉得现在咱们就先开始说吧。我觉得我想听听佳佳讲，就是你父母对于你送给他们礼物，一般来说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啊？
啊，我父母是那种父母，他不是省吃俭用，我供孩子上学砸锅卖铁，他不是那种父母。我父母是。家里有一只炸鸡，一整只炸鸡，他们会自然而然的把两只鸡腿拿走吃掉的那种父母，他们并不觉得鸡腿一定要是留给两个女儿的，
哇，
他们是这种概念。而且他们两人的消费观可谓是花钱如流水，我是我们家最节省的人，
真的。
我爸的消费观也是，他就是什么都要最好最贵的，他认为贵的就是好的。所以我送礼物我会比较头疼，因为我确实收入不是很高嘛，记得特别清晰的是我在刚刚工作的时候，我收入在一个月几千块钱的时候，我说哇，那我今年我回家了，我想要送给我父母一个礼物。什么礼物呢？我知道他们喜欢贵的好的，但是我没有这个能力，我怎么办呢？我在海淘网站上面给我爸买了一个奢侈品的墨镜，
我进口货，
哇，奢侈品墨镜，我觉得这个是奢侈品他应该会喜欢的。然后我爸收到这个墨镜的时候，他其实他看不懂啊，他就问价格，他说你这买个多少钱，我说这个他原价是多少，他打完折现在是多少。我爸说那打完折他必定不是什么好货呀。
说这是不是处理的呀，都打折了都没人买。
天哪，
我爸说这不是最新最贵的，我说我买不起最新最贵，但是我这个心意你看女儿
对
啊，攒了这么久的钱。我爸说哎，你要是买不起最新最好的你就再攒攒。
不是，我得问问您父亲是什么年代人，就是哪年出生的呀？
啊，我父亲是70年。
哦，
但是我爸是那种他自己平时就很喜欢去买球鞋，
爱买球鞋
啊，爱买球鞋，然后爱买墨镜，爱捯饬自个儿，然后就说哎，我喜欢买这个谁谁谁同款的球鞋
啊
啊，他是喜欢追逐时尚的这种人，
听着跟我同学似的。
我怎么听着我要给你买礼物可能是相同的困惑呀，感觉这个我在他父母好年轻啊。
对啊，而且这个状态我觉得真是挺难得的，就是说心里话我们父母都对我们完全不是这样，他肯定是会把那比如说那鸡腿什么的肯定会留给我们吃、
嗯、你知道他说那个一整只炸鸡的时候、
嗯、
我就在想满脑子想，我说炸鸡有一整只炸的吗？
有一整只炸
的，我想炸鸡不都是块的吗？
哎呀，哎，你说这炸鸡我想起一个我小时候的故事，非常逗、
嗯，
就是我小的时候在新源里那边上小学，嗯，就是现在特别著名那网红菜市场，
啊、
那个三元里菜市场、
嗯，什么老北京美食炸鸡，
原来那个地方还没有棚子，
嗯，
它就是一个露天的菜市场。
嗯、
我小学离那儿特别近，每天放学我就会从那儿走，然后我妈就是会接了我之后，然后走到那个菜市场去买点菜，
嗯、
然后她会也有一些卖熟食的那种摊位、
嗯。
有一天，嗯，我记得我妈当时给我买了一只鹌鹑。
啊、
哦，
那个就是熏鹌鹑，不是活的啊，
嗯、
那个熏鹌鹑啊，像那种卤味的那种啊，熟食买人很小嘛，鹌鹑不大，然后我们就带回家了。带回家之后呢，我就开始吃，我开始吃完，我爸就走过来说：“你给我吃一口。”
嗯，
我说不行，我说这个就那么小，我说
不行，你说
啊，我说不行，我说不行，这么小，我还不够吃，那不给。我爸说是不是不给？我说那不给啊。然后他说那以后我买的吃你也别吃。我说行啊，说那口说无凭，我咱们俩来那个写一下吧。然后他就从家里边拿了一个那种什么工作日记啊那种本儿，拿根笔上面写啊，说从今往后啊，我买的吃的你不许吃。然后在左边写上爸爸，然后你签字，让我签字，你签字。我说签就签啊，我那边这只手还拿着那个鹌鹑都是油，另外一手我说我这写一儿子。然后他说行啊，就这么定了啊。结果第二天他下了班拿了一特别大的一个袋子，然后里边我一看那裹着纸油油的，他从外面买了一烤羊腿。
他是故意的。
买了一烤羊腿然后往桌上一放，然后他开始吃。然后我说这个我也要吃，我说不行，咱们都说好了，你不是说不吃我买的东西吗？你不许吃。我说没说过。我爸说拿出那张纸，说昨天刚写的，我一把抢过来给撕了。然后我就开始吃，然后他就在那边看着我，其实就是逗逗我玩嘛。
嗯。
但实际上你发现，其实他买那个烤腿，最终其实好多也给我吃。
是。
对，他不是说真跟你抢，但我觉得家家不可能真不给。
我当时我爸把那个鸡腿掰下来给自己吃的时候，
嗯，
我和我妹就说，我说父亲，我不知道别的家庭是怎么样，但是我觉得一般的家庭里面这个鸡腿应该都是给女儿吃吧。
就是嘛。
我爸说凭什么。我爸说这个家里的钱你们应该是了解，是我和你妈在挣吧、
哎、
谁挣钱多谁说话大声。然后我和我妹就开始吃那个烤翅，小小的烤翅和大大的鸡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爸在讲那些话的时候，我妈还在旁边装呢，说哎你怎么这么跟女儿说话、
嗯、
我爸说你也吃。不能给他们换的。我妈说哎什么呀，咱们俩就吃、吃吧。
真吃。看出来吧，就是家家温州人是吧，这温州的家庭教育就是你谁挣钱谁说话声音大，对吧。
对对、嗯、你们两个还就是我们凭什么让着你们，就那种感觉。因为他们生孩子确实生得早，
嗯，
生得早，他们不会有那种说哎我特别疼爱我的女儿，我希望她好好成长，
嗯，
就是那种鞭笞你教育你，在社会上没有人让着你、
哎、
包括在家里没有人让着你。
姥姥听完感觉怎么样？
我本来想说我挺羡慕的、
嗯、
但是听说可能以后再也吃不上鸡腿了，我其实也没有那么羡慕。
你可以买两只，那天的问题就出在只买了一只。
对，我听出来觉得我们家其实还是有可取之处的、
哎、是吗、啊、
因为至少我小时候基围虾都是我爸我妈眼巴巴在旁边看着我独自一人吃完。
哎呦那多贵啊那东西。
对，然后什么我吃芒果我妈嗦糊、
哎、
反正我从小都是在这种环境下长大的、
嗯、
我现在觉得你的家庭听起来不错，但是还是我的家庭比较实惠、啊、
那你说你给你父母买礼物的故事我听听、啊、
但如果那墨镜给我爸其实殊途同归，下场是一样的，因为我爸肯定会让我给退。
啊，退了，
这没什么可说的。
嗯，
你一个是嫌便宜，一个肯定是嫌贵啊。
嗯，
我爸怎么可能接受一个墨镜呢？我就问他墨镜这品类，
嗯，
我爸这辈子都没戴过墨镜，
是吗？
因为我爸觉得没必要。
哦、他平时自己戴普通的眼镜吗？
戴，
也戴是吧？
但是我爸说那个光墙的时候你就眯着点。啊你为什么要买墨镜？
通讯靠好，通勤靠走，光线强流靠眯眼，是吧？
对呀，这下雨了，你也不需要伞，
好，
你就赶紧跑回家去吧。
啊，只要你跑得够快，这雨就淋不着你。
我天，都爽文了，听起来已经。
我爸是属于那种。比如说打折的那皮鞋，
嗯，
我爸都会说，要不咱们买一双，就是不挑号，因为我爸觉得号大的不是皮子多吗？
啊，
大点穿也行。
这是不是有点过分了？这个，
反正真的，你知道吗？那天咱们不是提前开会，你问我说我要说什么故事吗？
对，聊了一聊嘛。嗯，
我是先想了一下，我说这肯定是一期得罪父母的节目。
嗯。
但是我妈她是听日谈的、
哦、
所以我肯定不能吐槽我妈，
那肯定，
所以我只能说我爸，因为我觉得我爸不听日谈。
嗯，
在咱们说完了之后，准备完之后我回家我听我爸那个收音机里那声儿，我怎么听着像秒叔呢？
真的假的呀？
真的，后来我发现我爸也听。
哦，
所以我跟你说，我现在已经叫什么，我需要一对新的父母。如果咱们见了如果咱们接下来再要录这种吐槽父母的节目，我真的需要新的父母了。
咱们俩共享父母怎么样？
哎、我觉得也行。
来，叔叔多有得罪了，开始吧。
对不起，爸爸，我必须要把你这个最丢人的故事讲出来了。
太好了，嗯，
就是有一年我爸过生日，还是父亲节，我忘了。
嗯，
然后给我爸买东西，跟给他爸买东西同样艰难，因为我爸他没有需要的东西，
嗯，
他什么都嫌贵。他真的需要的东西他已经有了、
嗯、
而且他也不接受你给他换，因为你给他升级肯定是要花钱的，然后只要是花钱的基本上我爸就没有同意过，就觉得都没必要不需要就这样。
嗯， 嗯，
所以呢有一次我还特地在他不在家的时候去他那屋转了一圈，我说我一定要挑出一个就是他不可能会拒绝的东西，然后我就看上我爸那把椅子。
嗯，
就我爸一直坐着一把特别破的椅子，那个椅子有多破啊，就首先它本身价值，我觉得如果它全新的时候我觉得可能也就200块钱打住了、
哦、
就那种革的它都不是皮的椅子，然后也没有轮儿，就是它明明是放在它那个跟大班台似的那种桌子前面的，但是它没有轮儿。
哦，就等于是一个办公椅本身应该有轮儿的是吗？
对，就本来它因为它天天坐那椅子上炒股票什么的、
哦、
就本来是应该电脑椅，它已经不是电脑椅了，它有点像那种平时你去领导屋里放在旁边那种沙发、
哦、
你明白，那种单人的那种沙发、
哦、
并且它不是皮的，而且它是革的吧，它那里面那布都出来了，
你看
它就那个黑的都裂了，
这炒股多可怕呀、啊、
炒股最后真的大变穷人就是这下场，大家千万不要炒股
你接着说啊。
而且他那椅子就是有三条腿是原装的、
嗯、
有另一条腿明显跟别的腿长得不一样、
啊、
就可能那条腿不在了，然后接了一条腿、
嚯、
然后如果你把那个椅子翻过来你会发现那个所有的腿都重新加固过，你知道吧，就破成那样。后来我问我妈，我妈跟我说这个椅子是你爸特意从垃圾站捡回来的因为我们家原来不是没有椅子，我们家确实普通家庭、
哎、
但是也没有普通到这个地步但是我爸就有一次遛弯，他不知道为什么一眼就看上这椅子了，
好，
就非得要把这椅子搬回家。
嗯，
于是他就在这张椅子上就每天就坐在，而且他不光坐在那儿炒股还坐在那儿睡午觉、
哦、
就他基本上每天的80%时间都在这把椅子上。于是呢我说这不是送分题吗？
嗯，
我说我爸把这个椅子摆在这儿他就是在点我。
哎呀，你看
就是这意思，你看多不孝顺这孩子、
嗯，
我就一直坐这么一把垃圾站捡来的椅子，都没有人说要给我换新椅子。于是呢我还真的做了不少功课，然后就在网上买了一把那种口碑特别好，大家都说是什么人体工程学的那种、
哦、
2000多块钱我记得、
哦、
就那种转椅。
嗯，
然后又趁我爸不在家的时候，我就在想，因为如果你跟他说你要买这椅子，或者呢你把这椅子不拆包装放在家里，那他一定是让你给退了。
嗯，
因为他一定就是甭管好不好他都不会接受的。
嗯，
于是呢我就趁我爸另一次不在家跟我妈，我们俩亲手把这椅子就是盒都扔了， 什么膜都拆了，然后把这椅子给装上了，因为它是像拿螺丝什么拧的，然后给它推在那儿。结果呢，那天晚上我没在家吃饭，据说啊，我爸回家了之后看见这把椅子，就是勃然大怒，
我急了，
急，真急了，就跟我说、哦、说你干嘛动我的椅子，说这破椅子我不要。然后第一才
不是
哪个
破
椅子，
是
破
椅子，
就是新的
哦，
就新的那把椅子，
哦啊、新买的破椅子，
破椅子，
拉一站捡来那是
好
的好
椅子、
哦。
然后就那当天晚上，非得让我妈把那把椅子给找回来。
那是不是已经扔了？
那把椅子已经扔了，还放在了同一个那个垃圾站。
哎、哦、呦，
然后已经被垃圾站的人都转运到了下一个站点。但是我妈认识那个弄垃圾的那人，
嗯，
又让人费劲巴叉，又花点钱把那椅子拿那个平板车给他拉回来。
哦，
然后他就要那把椅子，然后从此到现在为止，已经过去了至少三四年了，我爸还在坐那把椅子。
天，
我这佳佳，你听起来是不是觉得不可思议、啊？
我感觉好像是在讲一个科幻故事。
哎呀，
对，我来稍微梳理一下，这是我的版本的故事。
嗯，
你知道，我发现有些事情你真的不能强迫。
怎么说？
就是我原来觉得他用的就是我看不顺眼的东西，都是因为他舍不得花钱。我后来发现还真不是，
嗯，
我觉得可能从我爸的角度，他就是喜欢就是那个几何的椅子，那个可能就他像灰姑娘寻找水晶鞋一样，
哦，
他以前一直没有找到一把他坐着特别特别舒服的椅子，
哦，
他终于那天在垃圾站，他可能坐了一下，觉得哎，我觉得这椅子行。正好那个三条腿的独特的设计，再加上那条后装的腿，反正somehow真的就是在他的审美，不是审美，就在他的那个舒服那个点上。然后在他的版本里，就是别的人，你为什么要把你觉得好的东西强加给我？
啊，这是他的灰姑娘的马车是吧？南瓜车。
对，我就在想，那你何必呢？所以从此之后，我再也没有提出过给我爸换那把椅子，我也再从来没有嘲笑过他那把椅子。我觉得你要是愿意这样，你觉得舒服，那你就做这个。
那你新买的椅子？后来怎么办了？
退了呀！
哦，退了，
那肯定的。
哎、
我跟你说，退货，我巨讨厌退货。
嗯，
但是在我爸妈面前，我不知道退过多少次货。
好像你把这椅子回头再找那垃圾站那哥们说，这说这您收不着，这这也
也
可以啊。说那是你今天再买回去，还是明天再买回去？
哎呦，我听着姥姥这个故事啊，简直是感觉跟我爸是完全不同的。
嗯、
我想到去年冬天我在家过年的时候，我就突然有一天，哎，工资到账了，我说，
哦、
哎。年底我挣不少钱，我妈刚好那天出去了，
哎，
然后我爸我妹我们三个人在家，我说爸爸我发工资了，走咱们上超市去，今天晚上我来买菜，你想吃什么？我爸蹭的一下，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三秒之内穿好了衣服，我感觉
男的嘛，很快很快
很快就穿好了衣服，我爸说走，就那个车钥匙就在手上哗哗绕绕绕，我爸非常快的就是开车开到了超市停车场，然后我们就上去，我们三个人就是跟过去要干架上的黑帮，然后
要抢，我感觉。
然后我说：“爸爸，今天你想吃什么？女儿、
嗯、
孝敬您。”我就不知道看什么时候，我爸的手已经去拿那个网去捞那个澳洲龙虾了。我说：“哎，爸，不是这样的。”我说：“咱们吃点那个，就是我说吃海鲜，咱们是吃点
虾米皮、
鸡尾虾什么，我能承受，是吧？
嗯，嗯
什么螃蟹我能承受，你别去伸那个，我就在那个水箱里面去伸我爸的手，然后我去掏他。我说：哎。”吃点这个怎么？你不是要吃点好的吗？他要伸，我说我就好不容易，我和我妹两个人把他拖到了那个买肉的地方。我说要不然吃火锅？
嗯，
我爸就是净挑那种60块钱一盒，里面只有三片的牛肉，我爸哐哐拿。哎呦，那天就是本来三个人特别有气势，后面成了就是我和我妹到后面就拉我爸。我爸说你这也不让买，那也不让买，什么叫吃好的饭嘛？哎。
你看看这如果真特别领情的话吧，
也不好吧，
就算国内首屈一指的丹尼尔文化公司发了工资也受不了，
也受国内首屈一指的喜剧公司给我发的工资就是配不起我爸的消费，完全配不上。
本来以为去超市是很安全的，
是我当时就想的是去超市它能贵到什么地方，
嗯，
不行，就我爸的眼睛特别尖，他能一下找到最贵的地方。
小看超市了，真是啊，
嗯、
这感觉这完全是两个极端，是吧？完全两个，因为我们的父母大概是50年代生人，
对，
对吧？
对，
那么他们父母是70年代，其实真的是差一代人、啊。
这十几年发生了什么？
说明人民生活水平变高了，
提高的有点快、啊，
提高有点快，提高有点快。今天大家吐槽父亲的时候，那我也说说我爸，是吧？谁没有爸呢？说我爸。 前些年啊，我爸那个身体不太好，有一年他那个心梗了、啊，还挺危险的。那正好那天我还在外面，后来我妈给我打电话说你爸不舒服，然后就赶紧回家，后来就赶紧把他拉到医院去，然后后来还做了那个心脏的手术啊、就是那个支架
啊、
做那支架，做完支架之后呢，就开始恢复嘛。其实那个支架做完之后，其实你整个人的那个劲儿过去了，就是相对来说感受就比较正常一点了。但你毕竟做了心脏手术嘛，
嗯。
后来医生就说那个，回去好好康复是吧？那个定期吃药，然后呢定期来复查的，定期换药。这个药你不能老吃那一种，定期换药啊。行，我说可以，没问题啊。那个手术呢，就先说啊，到现在应该有个七八年了吧？啊，一次没去过，后来医院啊，就是不去啊，不去啊。我就说该去复查了。哎呀，不去不去不去。我说为什么不去？说那个。你不去你就没病，你去了你就都是病。我说这都什么东西？
说的对啊，
我这薛定谔的病是吧？这都是好家伙，这都咱不说。后来人家说这不能抽烟，说绝对不许再抽烟了。
嗯，
但我爸其实几乎就是从很年轻的时候就开始抽烟嘛，那算是抽一辈子烟了。
嗯、
手术完了之后大概两三个星期，哎，真的没抽烟。哎，我说真行啊，这个大家都说这戒烟很难，说这遇到了大事儿可能能戒，你看这个真遇到生死之关啊，就是那次还是挺危险的，然后说那就不抽了，我说挺好。结果没过多少年我再回家就发现，呵，你捂着抽啊，这根本就不在，我说怎么又开始抽上了，然后我妈说这复吸了，你看这复吸。我说这不行，我说医生说不让抽了，说这对这个心血管影响非常不好。
嗯、
我说那这不行，做不到。然后我说那这么着吧，因为当时正好特别流行抽那个电子烟，
哦，电子
啊，然后我也在抽，就不是那种烟油式的，是那种加热式的那个嘛。
对，电子烟里面是没有什么。焦油，
对，因为它不燃烧嘛，它不是那种燃烧、
哦，所以少一个那个不好的物质，
少一些燃烧副产品、哦，对吧？然后我当时觉得这东西挺好嘛，而且那个玩意儿不是很好买，我还托朋友就从、
啊、对对对
从国外帮我买，买完之后还又寄了那种两条那烟弹放在一块儿拿回家。我说要不然你就抽这个吧、
嗯，
我说这个东西呢，这电子烟就是实在想抽，其实也还行，我说也还可以，我也抽过。我爸说啊，说行，你说你搁那儿吧，我就给他打开，我还得教他。我说这怎么用、
嗯、
是吧，你我说你光搁这儿不行啊，
对啊，他肯定弄不明白、啊、
我教你怎么用，然后我得看你试试、
嗯、
是吧，试试抽抽，然后说行挺好，那你放那儿吧，然后就放那儿了，这东西一放在那儿，我告诉你就再也没动过了，就是什么
肯定的呀，
什么时候去什么时候那东西就原封不动的就摆在那个地方、
哦、
然后每次去唯一的变化就多了一层土、哦、再去一次更多一层土，再多一次更多一层土，然后我等到大概过了几个月吧，两三个月，然后我就有一次我实在没忍住，我说这我给你买的这种挺贵的啊，这东西挺好的，然后你先别抽那烟了。他说哎呀，说这样吧，我还说那想了什么招，说这样吧，你拿走吧。他说你不是也平时抽那个吗，说正好你拿走呗，对吧，你拿走吧，我不抽这个。我说你为什么不抽，我妈说这个抽不管，这不行。我说那人家医生说不让抽烟了。结果你知道他跟我说一什么，其实还真的说服我了。
嗯，
他说呀，他说你看我这么大岁数了，我还是想干点我自己觉得开心的事儿。
哈、哦，
对呀、
嗯，
我爸也是这么跟我说的。
对，
嗯、
对，说不让我抽，我也知道，但是呢，我就是想抽，怎么办呢？
嗯、
我说那怎么办呢？那抽呗，那
怎么办？
那能怎么办呢？对吧？那我也只好把这个给人家。买过的东西原封不动，连袋子都在那放着呢。我装好了，我灰溜溜的又拿走了，
哦、
对吧？这你说你心里是什么感觉呢？你当然会有一些很失落的感觉。
嗯，
你会觉得其实因为我们两个之间交流很少，父子之间其实那个没什么话的，都是大家平时都，我觉得我在三十多岁以前他都不太理我的，就是他不跟你说什么这那的，怎么着都不管。然后，但是现在呢，因为我也岁数大了，然后偶尔呢，还能聊两句天。
你们两个中年人终于可以交流了。
哎、对对对对，还能偶尔还能聊两句天。但是就像这种事儿，真是你没有办法，就是他不接受，那就真的不接受。
嗯、
就是你说他有没有感觉到你对他这种关心呢？我想
感觉
应该有吧。
嗯。
但是呢，他可能现在 不想再为了谁的感受而去改变自己的这种生活方式。
嗯、这个我觉得就是我给我爸买椅子这事儿，
嗯，
就跟我妈小时候带我学钢琴的故事，我觉得是一模一样的。
哦，这怎么讲？
就比如说我妈觉得学钢琴是不是为了你好，
嗯、
你以后能考级，你能增加什么音乐的素养，
哎，
然后你以后对你上学还有帮助。然后他也没少给你花钱让你去练，
对，
但是呢你其实心里你知不知道你妈是对你好，你知道，但你就不想学这钢琴，你就不喜欢，对吧？
嗯，
那你说他等于就是把他把价值观强加给你了，然后他其实也是为你好，你也知道，但你就是不好好学。那就跟我给我爸买椅子，就是我觉得他该换椅子，对，我把我的价值观就觉得你用椅子应该用这种人体工程学的呀，怎么怎么样的椅子加给他，
嗯嗯嗯，
但是他不领情，他就是觉得因为他有自己的价值观，
嗯，
或者他就对椅子的判断和我有着非常迥然不同的看法。
对，你不懂什么叫椅子。
对，那他的屁股他的背他就喜欢那个椅子，
嗯
嗯，
那你说你也是为了他好，但是他就是不领情，
嗯，
我觉得就最后啊我得出一个结论，谁也别管谁，
哎，
就是你就买他喜欢的东西就行了。我发现就买东西这事儿，如果这个东西背后是带着你的生活方式的，如果他和父母的生活方式不一样，
嗯，
你是很难通过一个东西来强加给他的。
对，但是问题是在这儿，就比如说像佳佳的父母，他们可能会表达出来说他喜欢什么，
嗯，
对吧？他喜欢澳洲龙虾，
嗯，
你就看见了，他伸手去捞去了。但像我们这些父母，他们不表达，你问他喜欢什么，他不说。
他喜欢钱，省钱。我爸最喜欢的就是省钱。
省钱还是，啊，
你们二位是价值观跟父母不一样，我感觉我是金钱观跟我父母不太一样。
嗯，
我说你这个消费啊要降级，因为你人到中年了，我觉得你不再适合做一些就是追逐年轻人的潮流的事儿了。我爸说你别管我，
嗯，
我没管你结不结婚，你管我干什么玩意儿？
你看你看，说的你哑口无言啊。
我爸说你到什么年龄该干什么事儿了吗？我五十多岁，我买潮鞋，我买潮牌。你管我，我还没管你要不要结婚呢，我给你安排过一次相亲吗？我说哎，父亲很有道理，你看你喜欢什么鞋，
嗯，
咱们一起挑一挑。
哎呀真的挺厉害的，
嗯，
然后我们其实也收到了特别多听众的这个留言，
嗯，
然后感觉大家都是怎么说一把辛酸泪啊，很多都是那些被父母拒绝的礼物，我们也挑了一些在这儿也念一念哈，啊，让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想就隐去大家 ID 吧，是吧？就别念他们名字了，
嗯，
回头保不齐这父母一起听，
嗯，
一听，不过听这故事就知道是你。
对对，真的。
来吧，来吧，来吧。
嗯，
好，那个佳佳先念一个。
好啊，这位朋友说，大学毕业开始工作后，实习期每个月有800块钱的工资，当时是九月，妈妈的生日在11月，就想着存两个月，
嗯，
给妈妈买件世界名牌的羽绒服啊，
嗯。
工资到手以后呢，去了百货大楼，在店员的帮助下挑选了一件长款收腰茄子色的羽绒服，我心满意足的拎着超大手提袋回了家，迅速藏在了自己的衣柜里，等到妈妈生日那天，献宝一样的拿出来祝她生日快乐，怎料体型丰腴的母亲穿上之后过于贴身，完全没法在里面穿毛衣之类的厚衣服。
嗯，
于是又在生日当天晚上6点多，我和妈妈又迅速坐车去百货大楼更换羽绒服。
嗯，
括号因为商场一般都是3天之内有不合适的可以换，当时已经是第3天了。
嗯，对，等几天了。
啊，幸亏换了其他款式的同价位的羽绒服，也算给妈妈一份能用上的生日礼物。现在距离当时已经12年了。每年最冷的时候，妈妈还是会把这件羽绒服拿出来穿上。
哎呦，
嗯，
真好，接受了。
12年了，
啊，
那可以，
真是，
嗯。他后面还有个背后的故事，他说送给妈妈羽绒服之后呢，过年的时候他就穿着去亲戚家拜年，到姑姑家的时候，姑姑就一直在夸说：“哎，你这个羽绒服真不错呀，样子也好看，这个长款的也很暖和。”姑姑家的孩子。因为在18岁的时候因为淋巴癌去世了，这么多年就跟姑父两个人互相扶持着过生活，
哦，
日子基本上可以说是毫无生气。姑姑一直挺疼我的，即便工作之后每年我生日的时候都还会包红包给我。姑姑的生日就在过完年之后的几天，姑妈也是妈，于是带着妈妈又去了那家店，帮着姑姑一起挑了一件羽绒服。姑姑看到之后一边说着哎，这孩子花这钱干什么，一边试穿在镜子前，哎，左照右照，手还在衣服上来回摸着，想必心里肯定是很喜欢的。
哎呦，
我觉得这个故事特别的好。
嗯，
我这个故事里面每一个人都特别的可爱。首先是，哎，我每个月800块钱，还想着给妈妈买一件长款的羽绒服，
嗯，
然后妈妈也特别可爱，她心满意足的接受了，不合适咱就去换。
嗯，
啊，她也没有说，哎，我不要，太贵了，退了。然后还有姑姑，姑姑就是也对我很疼我，很好，我也很孝敬姑姑，也给她买了一件。
嗯，
就故事里面的每个人都特别可爱。
真是，哎呀，这我感觉就是人家就叫领情。
我觉得这个体验太难得
了。
但凡我如果给父母买一件东西，甭管它多少钱，
嗯，
只要他能把这东西给我用个，别说12年了，你就用2年，然后就你每次让我见到你的时候，你都在用这个东西，
嗯，
然后呢，也展现出那种心满意足的样子，
嗯，
我觉得这玩意儿就值，
嗯，情绪价值给到了。
哎呀，你说说这个，那你要这么一说，我给我妈弄了一东西，她一直都在用，每天都在用。
哦，
前一天我带她。做过一个那个白内障的手术，换了一个这个人工晶体。哎，那你是想不用都不行啊！
这个礼物好啊！
咱们是不是都从这人体改造开始说？哎，不过我觉得至少我母亲，
嗯，
不会像我爸那样，
嗯，
他不会像我爸那样，就说明面上的直接拒绝你。
哎，我妈也是，
对，妈妈会好很多。比如有时候过年给我妈买一个那种首饰或者什么样的东西，
嗯，
你问她喜不喜欢，她就说那，哎，还行吧，或者怎么样，
还行，
哎，
你妈情商这么低吗？
对，但是她有时候也会带，然后她也不会拒绝你，
嗯，
对，然后当然有时候她自己还会主动提出来说跟你要点什么，
我觉得这是最好的，
挺难的，就是因为我记着就是咱们这么大人，
嗯，
上学的时候不是就流行买运动鞋嘛，名牌运动鞋，然后那个你想父母他们那个年代人肯定不会穿这种鞋的。
对，
后来等到我工作之后他们年纪大了一些，有一次我带我妈，我说那个带你买双鞋，因为那个他后来他不是老出去什么又跳舞啊，出去遛弯儿什么的，
就也需要运动鞋。
对，我给你买双特好的，对吧，我给你买双那个就是咱们最著名的那跑鞋，我说给你买双那个，
嗯，
然后我就带他去就试了一下，我说感觉怎么样，诶，他说这个，诶，果然挺好，这个，
哎呦，
嗯，
这句话太重要了，
他说这踩地上真的就是啊，回弹各种的挺软乎，不错，说这不错，说这多少钱，我说这甭管多少钱了，后来我妈一想这么贵，说不行不行，说这不要这不要，然后当天其实就没买
啊，
没买，后来我就感觉其实怎么说，你能感觉他心疼嘛，是吧，
嗯，
后来我也想，那既然他自己不愿意就算了吧，结果过了几天跟我说那天你带我去看那个鞋，我觉得还挺好的，
你就听懂了，
嗯，
其实从那个商店回家的时候，妈妈一直在等一个惊喜，没等到，
我觉得还挺好的，要不然买一双得了啊，我给你钱，我说行，买一双，然后后来就非要把钱给我，我说那既然是不是给，那我就收着呗。
你这个人，你怎么回事？
哎呀，这挺老贵的，不是？就是咱们相互之间各退一步嘛，是不
是？你是代购是吗？
回去找返点去了。但是就是你能感觉到他最后接受了你的这个建议，是吧？接受这东西挺难的，
太难了，
挺难的。
这个故事里面所有人都很顺畅，我觉得特别好的一点就是他和他妈妈这个画面，我想到了，
嗯，
就是试着不合身之后马上赶到百货大楼，那个趁这个3天之内赶紧换这个，
嗯，
我觉得这个场景特别的可爱，特别的好。
真是，哎，你是在温州也得穿羽绒服是吧？
温州
不
怎么穿，其实穿大衣，
哦，
因为你穿不穿都冷，它不挡风，
哦，
就是湿冷。
因为我之前在上海上学的时候，就看很多人其实也是要穿的，就会觉得嗯，那东西的确挺冷的，到了冬天。
它你要穿羽绒服，它那个湿气就钻在羽绒服里边了。
嗯，哎呀，
嗯，
现在温州有暖气了吗？
没有暖气，从来都没有暖气
啊。
嗯，
但是自己家可以安，对吧？
可以安地暖。哎呀，当时我们这个家说装修的时候，
嗯，
新家装修的时候，我和我爸说我们要安地暖，因为我们来在北方体验过暖气有多好。
嗯，
我妈说不用，咱们家这个新风系统啊，新装修的这个，你看从这上面出来特别好，就跟暖气一样。你要一回家，哎，妈妈把这个什么通过智能这个一打开，你就能感受到跟暖气一样，咱们就不安地暖了。
嗯，
啊，地暖要3个小时。然后我和我爸坚持了一会儿就被说服了。
嗯，
但去年回家的时候，我妈为了省这个空调钱， 我们全家在沙发上盖着毯子看电视，就是不让开，
不开是吧？
就是不让开。他说这个开个暖风太浪费电了，我就是不让开。我说妈，我一年就回家这么一次，我们这个新家装修的这么好这么豪华，我在北京租这么烂的房子，你为什么不让我开暖气？
不是，你这时候只需要跟你爸说，爸，我花钱，你爸夏天都把暖气开着，然后再把冰箱门打开。
干嘛呀？是不是？
关键是我爸和我还有我妹就特别想开空调，然后我妈每天出去忙的时候，她一关门，我们三个人啪冲到客厅把那个所有的空调全部打开，然后我妈在群里说，哎呦，我要回家了，你们要吃点什么，马上把空调关了，把门打开，把窗户打开，让这个暖气散出去，让我妈还是回到冰窖里面，让她证明我们没有开空调。
你知道她这跟我和我爸我跟你说，我和我爸在我们家就是一场无声的战争。
为什么
在我开灯我爸关灯，我开灯我爸我爸觉得开灯费电，他觉得你现在没有必要开灯。但是我进门的第一个习惯就把所有的灯都打开。
对对对对对，我也是那样的。
就是我如果我爸在我们家或者我在我爸家，就是我开我爸关，我开我爸，我们俩就俩人在。然后空调也是，我爸不让开空调。如果开空调，有因为有的时候我会把空调打开，然后把那窗户开个缝，因为我觉得这样子
是最舒服的。
对对对，
然后就是开着空调，如果我爸也觉得热，就让这空调留着，然后我开窗，我爸关窗，我开窗，然后我们俩一句对话都没有，你知道吗？就是五分钟他开，然后我关；他开我开关，要不然就是我开空调，我爸关空调；我开空调，我爸；要不就是我爸不允许在开空调的时候开整个屋的空调，就是你在哪儿待着，你就在哪儿待着，那屋的门必须是关着的。然后就我开门，我爸关门，我开门，
猫和老鼠了，已经这地方太夸张了吧？
我真是太难受了，我不能跟我爸一起共同生活。
我小时候一个暑假，我说这哎太热了，我就把这个空调开到18度吧，先凉快一会儿。我妈进来说，哇，你空调开18度这么费电，是不是要把你送去变形记呀？
吃点苦去是吧？
太夸张了。
哎呀，真是现在，不过现在的确跟父母如果说真的一起生活这件事儿，反正至少我不行，我肯定
啊，我也是不行，
肯定
不
行。不
行，
你作息时间也不一样呀。
那我爸妈都听节目，我到底是说行还是不行？现在
你说行，
行行行，我就特别好，特别想跟父母住，
喜欢跟父亲之间这个追逐战，特别锻炼身体，
对，
能锻炼
身
体。
我们家开关没有使用次数，到时候就必须换一开关吧，这是快到寿命
了。每天在家里做有氧，竞走。
好嘞好嘞，来姥姥念一个，
我来读一个我觉得特别不领情的，跟刚才读的正好相反。
好啊，
当年拿到自己的第一份工资时，立马下单给妈妈买了一个最新款的吸尘器，还是不远万里海淘回国再寄回老家的。结果我妈一顿痛骂，说这哪有她亲手扫家拖来的干净。最后在我过年回老家的时候发现吸尘器拆都没拆，躺在储藏室落灰，跟电子烟一样。妈妈还让我直接拎回上海，说下次别再乱花钱了。现在扫拖一体机盛行的年代，我学乖了，今年国庆的时候从自己家里运了一台扫拖一体机回老家，给他老人家先试用几天，打算让这个扫拖一体机用自己的实力打动妈妈。然而我又一次失败了，妈妈再次吐槽，太不干净了，
哎呀，
拖这么大的面积就用这么一小桶水，还不够我洗脚。拿回去我能说这位捧油，我好同情你。
哎呀，
就是你买了东西对方不但不领情，你说他放在那儿，说哎你放那儿放那儿吧挺好的，也行啊，你还要再说他不好。
对，
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不仅说不好，还让你拿走。
对，
对吧？对吧？这个其实就是让人心里会有点难过的。对，我记得我当年好像跟我妈买过一个那种什么电的那种蒸锅一类的东西，然后我说这东西不错，这干干净净的，特别好，效率又高，然后挺好使。然后拿回家，我妈的评价是这么说的：说以后啊，这种干活的东西。
这个总结，
这种干活的东西不要往家拿啊！你想干，你拿去干去。哎呀，
笑死我了！
这评价真是，我整个口是心非，都双标。还有时候跟我说，说那个我那电饼铛不好使了，你给我买一新的，那也是他说的呀，对吧？我那就是干活东西，你的电饼铛就不是干活东西，是休闲娱乐来一张饼。
我站在阿姨的角度上想一下，可能是。他过生日什么时候？他期待收到一支口红或者香水、
哦、
你送他一个干活的东西。
哎呦，还真是，
是吧？
还真是。
他期待的是作为他自己本人他想要的，而不是为这个家服务的。
哎呦，
对不对？所以说人得生女儿。
不过你
说，哎，你
说
真
有
道理，
啊，
有道理。
因为我给我妈买生日礼物思路就跟你买东西一样的，都是干活的。
如果是我给我妈，我妈就说我在这个家的角色难道就是你们的保姆吗？
你看看
啊，你给我买这些，所以我们
虽说这东西我也想要吧，但是你送给我，你的目的就不单纯，
是
你是不是就想吃包子了？
是，
你就给我买电蒸锅，你什么意思？
其实我们的目的都是觉得这东西挺好的，就分享给你说，你看这玩意儿多好，比你那锅强多了。是很多时候是这样的一种心情，就好像给人送椅子似的，对。
嗯、
但后来但人家其实是不领情，
完全不领情。
你包括吸尘器这东西，真的就是你要让我爸妈看什么吸尘器，可能就急了。就是我曾经，因为我之前老跟我妈一起逛超市，
嗯，
我其实印象特深，因为很多超市里他就会卖那个吸尘器嘛，
还表演，
还表演。我每次去我都看半天、
嗯。
其实家里边没有地毯。
嗯、
我小的时候，比如说有时候去同学家里玩，看别人家里有地毯，我就哇，
特羡慕，
豪宅家里有地毯、
哎，我也觉得有地毯
对吧，
特别羡慕。
然后地毯边上一定要摆一吸尘器，回头弄两下，就觉得我天哪，这是太豪了，对吧？后来等我工作之后，经常跟我妈说，就是也陪她去超市，我说咱弄一吸尘器，我说这看着多带劲呢，是吧？我妈说干嘛用啊？啊，这东西你往哪吸啊？我说弄一地毯。就可以吸了。我妈说你不买地毯，你不用吸，
如出一辙呀，
是不是？
哎呀，
所以就是到现在我也从来没有买过吸尘器，就给到他们。
我妈现在原话、
嗯：“
咱们家有小时工，
嗯，
你这吸尘器是给我买的，还是给他买的呀？
你看看，
说我花这么多钱雇一小时工，
嗯，
你给他买一吸尘器，那他干什么活啊？
哎，
我觉得他也不无道理，你觉得怎么弄？”
没法弄，就有时候就是这话一说吧，就被他一句话你就把你绕进去了。
我现在觉得他说的也不无道理，
你看就绕进去了吗？就是
小时工是按时间来收钱的，但是用这个吸尘器可以快速的打扫完再去干别的活。
对，我妈的意思就是说我没什么别的活了，他就干这点事儿，我还得再给他安排点别的事儿，我也没活安排。
在他用吸尘器的时候赶紧把房间弄乱。
对，
收拾房间的时候赶紧把
是吧，
外头拖一盆土在家里嚷，被拒绝到精神错乱了。来来，佳佳再念一个。哎呀，有你们俩真好，我就不用念了，你看多开心。嗯，
这时候我再念一个啊。
嗯，
前一段时间见到我妈，看她脖子里戴着一条土气的金链子，
哇，
转运珠那种圈圈，又长又土又豪，我心生鄙夷。我问她是哪个土鳖送的，她说你大学毕业第一年回家过年送的呀，你都忘了呀。哦，我觉得这个特别好，这个就让我想起了我就是送给我妈的我爸的这些东西，只要他们虽然说他们嫌弃啊，说便宜啊什么不喜欢土啊什么的、
嗯、
他们一直带着啊、
哦
我这个心意就能一直收到。每次回家我还给我外婆买了一条珍珠项链、
嗯、
我外婆就是她干活的时候她都带着，
哇
啊，她会觉得就是说哎，她可能平时不带，但是我回来了他带着、
哎、
意思就是说佳佳你看你送外婆的这条珍珠项链啊，外婆很喜欢，特地带回来让你看看。其实我外婆在这干活呢，在那个菜地里面种菜，然后他也会、
哦、真的不一样，
家人的情商好高、啊、
真的不一 样。
哎，不过你们认不认识一类人、
嗯、
就是比如说你跟这个人朋友，然后你送了他一个什么生日礼物什么的，
嗯，
比如说送过两三个不同的东西不同的年份，
嗯，
然后你每次见他他身上都会带一个、
嗯、
或者用一个你送他的，他平时不一定用这东西，
是，
但他见到你的时候他就会用一下，让你心里感觉特别好，你就觉得你下回过生日还得给他买东西，而且给他买好的，
嗯，
有心了，这是，
对，
心里有你，
对，就他还能记得，
就是他会体谅你的感受。
对，
对，
其实我也是这样人
啊，真的啊、嗯、呀，要买什么呀，
我生日也不远了。
哎呀，行啊，就是那个
听懂了哈、
啊、是，好家伙，那个干活的东西你要不要？
电蒸锅，
送他一把椅子，每次坐着这把椅子来
也行。
轮椅，
轮椅
电的，哎，那特好，我特想要，
真的
假的？
你看路上好多人弄一电轮椅，我觉得特棒，柔柔跑，而且谁见你都得给你让道。
你啊，早晚有一天会，我要不送你一个，你总有一天。
咱这录电台不是来这许愿来了，两位？
哎，不过你刚刚说那个人，我真的挺有感触，因为，比如我妈，她也很喜欢那些首饰，但她只喜欢金子。
哦，
他只是喜欢金，你所有其他东西送给他，他都觉得这东西不是东西。
嗯，
对，什么什么什么铂金的，什么银的，都这不是东西。就在他眼里，这些玩意儿都是塑料的或者纸片的。就是金子可以，金镯子呀，什么项链啊，什么耳钉啊，什么什么耳环啊，各种各样的东西，只要是金子的，他就喜欢。
那也挺好，他至少很明确，
是啊，你
就
很好送，
每次都买这个就完了。
但你反而送了电蒸锅，你想想，
这金多贵，
你买完就这么一点
儿，
电蒸锅这么大一丢大盒，
就是这金子你能不能薄片，人看谁看不出来啊？这
火、
个、
总的思维跟叔叔思维一样，就是东西就鞋子买大，它料多，和这个东西占地儿大
是
一样的。
就
是、
回头给人买那种扇屋的那种雨棚，你说。哎呀，来，姥姥念一个。
哎，我念一个，我觉得这挺好的。妈妈说自己是个俗气的人，喜欢红包，哈哈哈哈哈，我服了。我能说，我特羡慕，就是他妈有一个明确的喜好，就跟你妈喜欢金子一样。
嗯，
其实你说送红包这件事儿，是不是双方都得益？
嗯，
就是你也省了很多事儿，
简单。
而且你送钱总不会亏吧？
嗯，
你总不会说你买贵了。或者说你这东西我不需要，这东西我有了，或者怎么怎么怎么样吧。
真是，你要让我退回去，马上就可以退给我。
对，你只要点一下退还。所以我现在有的时候，我过年回家，我真的我也不想买什么礼物了。
嗯，
我真的，尤其给我姥姥，她都100岁了。
哇！
你说你送她，你能送什么？我曾经给我姥姥买过一把浴室防滑的一个椅子。
嗯嗯，
因为她洗澡，我觉得老人洗澡特危险。
嗯，
就她如果说那个椅子就是怎么怎么着坐的不对呀、啊，什么就很容易摔着。
是，
我给她精心挑选了一把椅子。
嗯，
没想到我姥姥坐在上面腿够不着地。
哦。
我从来没想过一个板凳还能有腿够不着地这种情况，但是以我姥姥的身高，她就是够不着地，所以我会发现我买任何一样东西都可能没有考虑到一个100岁老人，他有可能会有一点他就是用不了这东西，所以后来我真的只送钱，就包一红包，而且取那种嘎嘣新的人民币
连号的，
你知道你现在去银行取钱基本都是新的，因为没什么人取钱
啊，
哎呦，
全是新票。
我特别久没去银行取
钱，是吧？
好，太久了，太久了。
然后就是那种连号，对对，就是给你还弄成捆的那种，你就直接给塞红包里。我发现这礼物就是100%满意，只要数目是 OK 的就行。
嗯，
我有一个钻研红包怎么送出去让我爸我妈特别开心的一个小妙招
哦。
我有的时候会就是转账，但是转账的时候有的时候我爸妈一收了他炫耀不到，然后是这样的，我妈就是生日的时候我不在嘛，然后我妹在，我当时已经回北京了，然后好多人什么叔叔阿姨来我们家吃饭聚餐，然后把灯一关，然后我妈就是许了愿，蜡烛一吹，吹完了之后，然后我妹就说，妈妈，姐姐送你的生日礼物藏在这个蛋糕里。然后我妈说，诶，在哪儿呀，在哪儿呀，看这个有一条这个小小的塑料的这个塑封的线，然后我妈就往外扯，扯出来，擦擦擦，一片一片，一直在扯，一直在扯，全是钱，夸夸夸夸夸夸夸，一直在扯。
不是，这钱是穿着串的，
钱是把它塑封在那个塑料的一个膜里面，然后它那个塑料的膜是可以连在一起的，就一直在扯，一直在扯，一直在扯，然后
跟游戏厅出那什么那票似的，
对，
一张连一张，
这个太有气势了，
哎、
这个
温州人
真厉害，就不一样，
真厉害。
我父母给我训练的就是我现在特别会送礼物，你看我爸我妈其实也没多少钱。就是1000多块钱，你跟转个红包差不多。但是你这么一扯，我周围的人就是那种他的同辈的人，这种精神尖叫是吧？欢呼，越扯越多，越扯。
还有，
还有，还有，怎么还有？然后我妈那个我妹录了视频给我看，哎呦，我妈那个嘴咧的，就是我炫耀到了。那种感觉不是我默默的收下一个红包已经不够，不能满足他们。
我觉得他说到点儿上了，
真的、
你说你给妈你妈买一电蒸锅，给
你买妈
你
妈, 妈我回头我给你买，
你妈就是那电蒸锅，她能去哪儿？她参加同学聚会的时候她能端着锅去吗？说这是我儿子给我买的，
我错了妈，我应该给你弄那什么，就是那钱那个
你
瞅
你应该让他在同学聚会的时候收到一个蛋糕， 里面是你送的像什么一样的钱、
嗯、啊，钞票。
哎呀，姐，你别说啊，就我想一想，如果是我，我都觉得挺爽了。
嗯，
这真的挺带劲的，你往出不停的蹬，然后每蹬都是一张一张的真金白银啊，是钱啊，老哎，你觉得怎么样？喜不喜欢？
我觉得呀，我自己蹬、
嗯，
如果我当时没有别人，我可能一般；
啊、
但如果当时都是人，
就得有人，
我就喜欢了，
对吧？
就他的同龄人，他的朋友
啊,
啊，暗暗的灯光、
哎，
就他一个人亮亮的，戴着生日的帽
子、哎呦
啊，所有人都坐着，然后他开始蹬的时候，所有人一个个站起来往这块凑，往这块看，从红的蹬到绿的，因为他是要凑那个数字嘛，比如说1888，然后凑凑。到那个绿的，到二十的，到十块的，这哇，这终于哎，终于扯完了。我妈还特别的说：“哎呀，终于扯完了，都累了。哎”还能就是哎呀，我妈就是一个特别浮夸的人，但是你能从那个视频中感现她的高兴。
哎呀、
啊，然后我爸在旁边就一直这样特别羡慕的看着她，就在想她生日的时候，我和我妹会怎样对待她。
嗯，
而且你这招不能再用了。
爸生日的时候，我和我妹就直接转账，我爸就什么玩意儿，一点记性没有，还是当妈好啊！
你看看，这就是大龙虾的这个惩罚，我告诉你，
对，谁叫你把手？
不过一会儿请你把那蛋糕店的那个联系方式发给我。
蛋糕不是要把那个塑封钱的那
个？这个就是你跟蛋糕店跟那个听众朋友们都说一下，你跟蛋糕店说一下，他们都明白，
哦、
都知道怎么做，
这是常规操作，
常规操作，
哇、
嗯，非常常规，在我们那儿特别流行。
你生日什么时候？我给你弄一个。我
你说的，
我给你弄，我给你弄一个。
再给他弄个
轮，
一毛一毛的。
不是十块二十都行吗？不是说
十块，我以为你得给我五毛，什么
不好弄，
不好找去呢。
你这扯出来就脸色越扯越难看。
对，
挂脸了。
说第一张就是五毛，后边还怎么得了啊？
越扯越多，周围的人的眼神从鄙夷到厌恶。
真的全是五毛，我累死你。
你也得说句，哎呀，都累死我了。
那真是
累
死，出汗了都，
肱二头肌都练出来。
先把我佳明运动手表打开，开一个有氧运动模式，再开始蹬。
哎呦，太有趣了，这说都说飞了，这玩意儿、
嗯、是。
哎呀，太好了。其实我们的那个听众给我们留了特别特别多的言、
嗯、
哈。今天其实就念几个吧，就念几个，然后大家比较有这种共鸣的这种话题，然后最后我来说一个哈。然后这朋友说这些东西，我觉得怎么说呢，那代表了反正很多人的心声。他是一个总结发言，是这么说的：买的衣服不穿啊，买的项链不戴，包不背、啊、鞋收着不穿啊，翻新厨房的地面也惨遭嫌弃。你说带着出去玩他们还挺开心的，但是我不开心。
这说太对
了。哎呀，这真的是这样啊。然后我觉得嗯，刚刚我们在听佳佳聊之前都觉得很难取悦父母是吧，
对。
但我觉得听佳佳聊完之后，我发现其实
有一些启发，
其实是有方式的，对吧？
感觉还是得花心思，
还是用心。
嗯，用真心，
用真心呢、啊
嗯，
还是要用真心啊，用真心就可以啊。
嗯，
对，然后所以我觉得回头啊，大家可能也真的要是投其所好。
是，
现在说白了，你说送礼这东西不就是投其所好吗？对吧？
对，
你想要什么？比如我们小的时候，可能大家就会觉得，你说我就印象特别深，有时候我爸妈带我出去玩，你说他们有时候带你去颐和园。啊，非常美丽。就我现在去颐和园，我觉得颐和园太美了、
嗯，
太好了。但是我小时候，我这个地儿
这有什么好玩的、啊？
这比我们小学附近的游乐场差太远了。这个，
对
对,
对
吧？那里边有蹦床，我要看什么颐和园呢？对吧？那蹦床多带劲呢！大家就是会想的不一样啊。有时候你说你很多家里什么给小孩儿啊，给小孩买各种各样的玩具什么的，小孩儿外边那树枝子就最好。
哎，真的是，
对吧？就我们小时候也会觉得是这样。
嗯、
我觉得其实这个就是一种。人家要什么你就给什么，
对，
问题是就不知道他想要什么。
他自己也不一定知道，
他不说啊、嗯、那这就很难办，这就很难办。对，所以那其实我们聊到最后，我觉得至少在我们的身上应该还是会有一些就是父母真的就是欣然接受的，是吧，美好的一些瞬间。我觉得佳佳肯定是没问题、
嗯、
是吧。你姥姥有没有？你有吗？
我也有，
也有，
就是你知道吗？我觉得我妈对这个东西评价之高，说这是她这一辈子收到的所有礼物里边她最喜欢的。
天哪！
然后是我给我妈买了一辆平板的公路自行车，
啊，公路自行
车、
啊、
但是它是平把，它不是那种弯的那种、
啊、
就不是我们那种竞技的，它是平把，所以在城市里也可以骑、
啊、
然后呢我妈为什么对这东西评价那么高呢？其实我觉得真的是我确实花心思了，
嗯，
因为呢如果我光买这么一辆车我给它搁家里它肯定也不骑，
嗯，
因为它没有这个使用场景，因为你是想让它锻炼，但是呢你说它这车他也没骑过变速车，
嗯，
然后你说让他跟谁去骑，他都是他这岁数的也没有人骑车或者什么什么，他也不了解，
嗯，
他不知道该去哪儿，所以呢我当时给他买车之后我带他去了一趟新疆，我们去骑车旅行，
哇，
当时是我要去，
哦，
然后呢我没想过让我妈，我就说我妈让他试一试，
嗯，
去骑车，
嗯，
然后呢我就说你骑不下来，就是我们一天骑100-200公里那种，我说你骑不下来你就上车呗，但是呢我就让他带着他那辆新车跟我们一块去了。结果第一天呢就是去那个赛里木湖、
嗯、
环湖、
嗯、
它那一圈是80公里，但是完全是纯平的，我妈虽说肯定追不上我们，但是她也是骑了大概得有40公里，
哇，
结果呢我妈就觉得特喜欢，就觉得骑车，因为老年人他跑步他跑不了，他伤膝盖，
对， 对，
但是呢骑车他又不像跑步似的，他只要跑他就是有一定强度的、
嗯、
但骑车你可以骑得很慢，
对，
然后你可以看景，但是你说对于一个老年人他又不开车，他怎么才能就是说比如说去一个湖边让他感受到100%的风景，你走路太慢你走不了多远、
嗯、
你坐车呢你隔着车窗其实你也看不了那些景，其实骑车特别合适，
嗯，
然后他就第一天就深深的爱上了骑车，然后经过我们那去了得10天左右吧，他就是天天跟那些骑车的人在一起、
嗯、
而且那些骑车的人真的有跟他差不多同龄人，
是吧，
就60多岁的那个、
哦、
但是人老头多、啊、就没有老太太
啊，
就是一交流，然后呢人家我们当时骑车的那帮人就把那个在北京在哪儿骑车的那个路线给他都规划好了，什么你去颐和园那边啊、
嗯、
什么的，而且呢他回北京之后我又带着他和他的一个好朋友又去买了一辆车，当然了那阿姨是当然人家自己花钱啊，不是我送的、
哦、
但就是说我又把他的朋友的那车给安排好了、
哦、
然后把头盔啊眼镜都给他们说明白了，帮他们都买齐了，
嗯，
结果呢这俩人天天一起约骑车，我妈上个月骑了380多公里自行车，比我骑的还多，
哇，
结果我妈因为这个事儿整个人精神状态都不一样了，就每天就想着哎，我去骑车看看什么，因为我妈不开车的话她原来啊她去北京的好多地儿她想去玩其实她很受限制，
嗯， 嗯，
你说你咋去、
嗯、
而且你去那儿你玩什么就怎么玩，
对，
你要是光走一走其实也没什么劲，
嗯，
所以她现在自从能骑车她每天就他们俩看着那手机说今儿咱们去哪儿，咱们就骑过去在那儿吃顿饭什么的，
嗯，
再回来，然后他又通过骑车他又开始去健身房举铁，因为呢他就说我想锻炼肌肉，我想骑得更快，然后上坡我也想能上去，
嗯，
人就开始练私教，然后我自从给他买了自行车之后我发现给我妈买东西特容易，因为我可以给他买骑行服风衣，
嗯，
什么里边穿的健身的衣服，什么头盔眼镜，就这些东西你以后送他东西变成了一个特别容易的事儿，因为他这是一个大的爱好，所以我发现原来我跟我妈买东西难是因为我妈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爱好，
嗯，
所以你只能给她买干活的东西，
哎呀，
但是现在她有这个运动这种东西之后，然后我觉得真的是也是我觉得我送给所有人礼物留最满意的一次，
嗯，
我觉得这个真的很难的，因为就是能够通过这件事找到一个自己真心喜欢的事情，
嗯，
这个是特别特别难的事儿，就是
对
很多人为了去寻找一个自己真正喜欢的东西是要付出特别多努力的，你看比如咱们三个人坐在一起，比如佳佳特别喜欢自己的这个喜剧是吧，
嗯，
然后姥姥喜欢健身，然后还有喜欢很多东西，然后我是吧做播客我非常享受，然后我觉得就是其实是我们很幸运，
嗯，
对
对，
有很多人他是找不到自己的那种兴趣点的，
是，
对，
嗯，
是很难的，大家也不为不努力，但是就是找不到又能怎么办呢，
嗯，
所以说通过你送给他这台自行车什么的，我觉得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事情就是说第一次尝试的时候那个风景实在太美了，
对，
对，这个真的太诱人了，比如咱说难听点，第一次你弄一个直接上咱们楼底二环路辅路，你这骑一圈，
嗯，
哇，你真的不行。
我妈回去，你这车拿走吧，你不是骑吗？你骑走，
我还不够捣乱的呢，对吧？其实他是因为 要骑行的那种舒适感，然后包括风景各方面，空气什么的。因为骑车我觉得跟坐车或者怎么样最大的不一样就是风会吹在你的身上啊，对啊，那种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
对，而且以后你都不用想着给他送礼物了，
对啊，
你就看好你自己的东西就好了。你这个，
然后以后我再也不会独自骑车去旅行，我妈肯定说我也去。
啊、哎，对，真是，回头你看，你说妈，我那东西，我那怎么没了？我这这儿呢？
对对对，
我身上呢？
对对对，
还有呢，还有呢。我这个真好，然后你们俩就可以一块儿骑了，
对，
又增进感情，
真好，真好，真好。
所以我觉得 take away 就是、
嗯、
你这东西你不能给他买了，给他搁在那儿。我觉得你首先这东西如果你喜欢，然后你带着他体验了一下你为什么喜欢这东西，
嗯，
那他喜欢这东西的可能性就急剧增加，
嗯。真好，现在就只剩咱爸还在那椅子上炒股了。
没错，还炒股呢，
还炒股呢，
还炒股呢，怎么办呀？
哎呀，那能怎么办呀？把钱炒没了就可以不炒了。
把那椅子摁在那个阿姨的后座上，
带着走，
带着一起欣赏风景。
轱辘装上，轱辘装后边拉着
马车，
马车，灰姑娘嘛，是吧？就是这样。那佳佳呢？
反正我送的什么礼物，我妈这块还是比较好讨好的，就是。
嗯，
送礼物你让他觉得开心的点，首先第一，这个东西是要作为他这个女人这个身份，他本身这个身份送给他的、
嗯、
第二他能拿出去炫耀，我妈这块就 OK 了，他不会像我爸一样就是觉得哦这个拿出去炫耀不够格。我在我妈去年生日的时候，过年前后嘛，我就给他和我妹在想，我说哎，给我妈妈送什么礼物呢，想了半天，因为时间也比较着急了，网购也来不及了，就去商场去给他买了口红，然后粉底液，香水，还有什么七七八八的几件套，就凑起来比较多，然后买了一个大的爱心的礼盒，然后里面铺了拉菲草，把这些放上去、
嗯、
然后里面还有灯，还有一小束干花，还有卡片，这么大一个礼盒。我们俩就坐车上就跟我爸我妈说，说待会儿咱们去吃海底捞给妈妈庆祝过生日。我妈就心里已经预感到了我们为什么当天下午出去，她已经有预感了、
嗯、
她已经在家里面化妆了、
嗯、嘿，
哎，我们这个一上去，一上楼一开门，到我妈那个房间一开门，我妈就是特别笑盈盈的就说、
嗯、
哎，那关键那天括号她开了空调、
啊、哦呦
呦、
哎、呦，
说明了什么？
大出息、啊、
说明什么？
大方了，
她准备好了、嗯、她已经准备好迎接女儿们的爱了。
嗯，
然后说嗯，我妈说哎，待会儿就直接去吃海底捞吗？
嗯，
然后我们就说直接走啊，我妈说直接走吗？然后我们就说哎呀你看超级大礼盒，哎呦，我妈就是那种笑的啊，笑着就来了。哎呀，哇，你们买这个东西呀？然后她一打开，每打开一个东西，她就哇哇，她那个反应，我妈 reaction 做的特别足，
真好。
我妈说：“哎呀，谢谢大公主、小公主，我的宝贝，有了你们，真是我的幸运。”就感觉她是在背词儿、
哎。
你看，她已经早就在我们下午出去买的时候，她已经背好了
啊。
谢谢大公主、小公主，啊、谢谢大公主、小公主的宝贝啊，有你们，真是我最大的幸运。妈妈真的好爱你们。然后你注意到啊，她当时在化妆的时候，她就是留了口红没有涂，感觉她好像是有什么预感、啊，
就知道你要送口红、
啊，就把这个口红都，哎呀，这个颜色是不是很显气色？你们挑的妈妈太喜欢了。然后我爸在那儿就特别冷脸的看着，不知道为什么，就三个女人的家庭里面有一个男人在这儿，他是特别难受的。
嗯，
我觉得你妈也有炫耀给你爸看的成分，
哎、
因为父母都争宠。
哦，是吗？
就我爸就会心里暗暗比较，他生日收到礼物和我妈生日收到礼物有什么不同？
哦、
有时候我偷偷给我妈我爸还不行，必须要看见你送给你妈什么了。
你看看这一把椅子
是对，就是他们都会争宠的、
涂了这个口红啊，香水整套他全部用了、
嗯、
然后我们说去吃海底捞吧，我妈非要把那个礼盒带上、
哦、
我说你把那礼盒带上吗、
嗯、
我妈说哎呀买都买了带上吧，其实她是想一路上带上给陌生人炫耀，
陌生人也不放过啊。
哦，人家那个海底捞点餐的那个人说，然后一看说哎呦今天是阿姨的生日吗？然后我妈就那个礼盒打开来，那个什么拉菲草，说是故意假装整理拉菲草。拉菲草有什么可整理的？人就是乱的呀！
哎呀，
啊，然后就说，哎呀，啊，大女儿、小女儿买的，今天生日，哎呦，非要买，就是她要炫耀。
哎、电视剧里的剧情了，
是
真的把海底捞那些人都击倒。
是
啊对啊
对，
今天我生日，收到你祝福。
给我爸 我爸就是觉得他太没有存在感了。我爸当天去海底捞做了一个免费的红色美甲。
你爸
对。人家就跟他说做美甲，说做什么颜色呀？就是说，其实现在有很多小年轻男性也涂黑色。我爸说不涂黑色，
嗯、
我要涂这个玫红色、
哎。
我既然都涂了，两个小拇指啊，就拼了命的刷存在感，然后很多人围上来看、
嗯。
然后我爸就说：“哎呀，中年男人嘛，尝试一下时尚的东西，涂这个指甲油才是时尚。”然后就哇，后来就是我
感觉你爸有点哗众取宠的意思，
已经跟你说已经急了，就是说对对对，
啊、
脑子就对。
过完年敬酒，我爸就翘着故意把小拇指翘这个杯外面让大家看那种感觉，
六六六
啊！我们一家人表演型人格太足了，我在我们家就是那种啊非常不好的演员，
就感觉就是演员好不好，我觉得这单说啊，但我感觉就是的确是。比较那个内向话少就是沉默的一个就是
有点就是太内向
啊太内向
我妈后来拿着那个口红啊打麻将啊什么她都随身带着哎打麻将你也没有什么掉口红的行为吧她就要拿出来补一补、
嗯、
但她这种行为会让我感觉到我送这个礼物送的太值了
真好
能让她这么开心、嗯、让这么多人就是像这么多人炫耀说明她很喜欢我送的也很值会让我下次更加的挖空心思再给我妈再去送，它其实是一种隐形的 PUA， 我觉得
就是、啊，
哎，就是、
啊、对 PPT 你了，他、
嗯、
已经
啊，把我 KTV 了，
对，
把我爸都弄得进 ICU 了，气的，他这点就是我觉得这个情绪价值给的足，你就心甘情愿。
嗯、
到了现在，今年就是母亲节什么的，我跟我妹都得开会，有俩人得开会、
嗯、
商量好久。嗯，就一直在列啊，送什么送什么，这个他会怎么样，后续会得到什么？
嗯、
我爸的生日就是直接转账，啥也不说。
哎、你看看，爸爸回头跟你说还得弄口红什么呀，还得弄指甲油。
下次涂点啥呢？
啊、对，涂黑的。
我爸收特别快。
啊，收特别快。
啊、谢谢宝贝，啪收。
秒回。
嗯，秒回。
哎呦，真的太有意思了，就感觉在你们家庭那个这个气氛真的真好、
嗯、
啊，真的让我们两个会很羡慕。
嗯反正我觉得就是送什么放心大胆的送就行了，嗯，他们给的反应会让你
买个退货险，反正
退货险，哎呀，真是
会比较会表达，我觉得我妈会比较会表达，我爸也会表达需求，
对啊，就是他们的那种这种赞美，我连想都不敢想，
我也想都不敢想，
对吧？我都别说。什么就你父母这种的，我觉得可能也真的不单单是因为年纪的区别。你像就我们的同龄人，亲口表达出他对你的这种感谢和你的这种爱意，也很困难的，其实是很困难的。
你也表达有问题吗？
我没问题，我当然可以。我就说别人，
别人，
对对，我们的同龄人啊，其实很多人不会表达，那就八零后了一样不会。所以说你父母非常了不起，你就特别幸运，对，真的。
我爸那在家讲的肉麻情话，那是更是难以入耳啊，
难以入耳
啊！我就我们在吃饭的时候，我们就揶揄他们说：“爸爸。”嗯，你觉得你爱妈妈吗？
嗯，
啊，一般的人家长都会说什么爱不爱呀？你就说羞死人了，
老夫老妻了啊！
我爸说我都爱死他了，你妈妈都不知道我爱他，我现在就想亲他，老婆，就是我爸会上劲儿。他会上劲儿，他一听到这种就是肉麻的问题啊什么的，我都爱死你妈妈了，我为了他啊，我怎么我都可以付出生命，你妈妈就是不知道，她不理解，老婆来亲一个，就这种
怎么样
啊？
哇塞，
姥
姥，我都做不到，我不可能，这事儿都不会发生在我身上，你知道吗？
那你我更丢脸的呢？那他们就是过年聚会的时候，在包厢里面，我爸就上劲儿了啊，就下面这首歌，送给我最爱的老婆啊，唱了，然后就搂着，从人群中就搂着我妈，把我妈就牵到那个 KTV 前面，两个人就共舞，我和我妹就真的是觉得太丢人，我老婆，我这辈子。我就爱你，我爱你，两个女儿算什么？
为什么要这种话？
就是这样对比才能显出他们真心相爱的。然后我上次跟我妈视频，我说你觉得亲情友情什么重要？我妈就突然很伤感，我妈说我觉得这辈子我就为了爱情而活。就他们能说出这种话来，我根本我说不出来，我这辈子我就为了爱情而活，这句话真实的，
爸妈才是真爱，我们都是多余的，就是就有这种感觉。
但是我妈说过同样伤人的话、
嗯、
但是没这么感人，就是我妈，我亲耳听我妈给人打电话劝一个人，你千万别要孩子、
嗯、
我跟你说我要完孩子我可后悔，我这后半辈子我跟你说我就为怎么着，然后我就在那旁边站着，你起到了同样的效果。
嗯、哎呦，太有趣了，真是！
我父母是人间独一对儿，神雕侠侣，
父母
真
挺好的。
好对，赶紧加入我们国内首屈一指的单立人喜剧公司。哎呦。我其实我后来我在想，就是因为今天咱们最后要说一说，就是父母这种愉快的接受了我们的礼物这些故事嘛，我就在思考这个事儿。我发现的确是有，但是这个东西大家可能会觉得我在打广告，但其实并不是。我真的送给我爸妈那个扫地机器人，
嗯，
我觉得这个是我送给他们的礼物里面，他们真的就是欣然接受，而且就每天都在用的这样一个事儿。因为最初我买扫地机器人以后，我自己用完了以后，我就感觉这东西的确挺好啊。
嗯，
因为我特别讨厌扫地
啊、
哦，我不行，我一看扫地，我宁可我出去跑步去，或者我踢足球，或者怎么反正
你宁为什么你宁可踢足球也不这俩事儿，它是一
就那个没想到被你发现了，被你发现。对，真的，我觉得扫地是家务劳动里边最累的一件，
就是你最不喜欢的呗，
最不行，最不行，对，然后很腰疼啊，弯着腰就很累。然后我用完那个扫地机器人以后，我就觉得这东西真的挺好的。
嗯，
我其实就把它推荐给我很多身边的人。后来我还给李叔，我还给李叔买过一台，我送过啊，我送给他，他应该在用吧？没有换。
我觉得他这东西适合他呀。
对啊，然后后来也给我爸妈买了这个扫地机器人，然后。就是我怕他们不使、所以呢我就留了个心眼儿，因为那个 APP 上就连线嘛。
啊、哦、你可以看。
我就能看，我能看见他每天有没有在用、
嗯、
对吧，后来我就发现他们真的在用，而且每天用两回、
哦、
就早上起来扫一回，晚上又扫一回。哎，但是我觉得这东西真不错啊，我说这玩意儿。
那就说明它挺简单、
嗯、
因为我说实话我没扫地机器人啊、
嗯、
我老觉得这东西我给父母买他们会不会不会用啊，
对，反正我刚拿过的时候他们就一开始是挺嫌弃的。说这什么玩意儿，说我是扫机器人，他说我不会扫地吗，我用它吗。我说这特好，不用你们扫吧。然后他说这我也不会使啊。然后我说就特简单，我说你按一个钮，然后他开始扫、
啊、
然后就完了。然后我说你就把这东西最后就把这尘盒拿出来，把这脏东西倒了再放回去，我说就结束了，你们要做的事情就这两件事儿。
对，
然后就说那就试试吧，结果就他们就真的在用。
哎，我想问的是、
嗯、
那扫地机器人真的能把桌子腿椅子腿什么都绕
开
吗？它
能啊，
就它会不会漏一块没扫啊什么的。
基本上是不会的。
哦，是吗？
哎，石头的这个激光导航和这个算法特别聪明，第一次用的时候呢，它就会快速扫一遍你家的环境，然后就生成了一个地图。AI 它扫描到一些障碍物的时候呢，就会在 APP 上标记出来，你不用担心乱撞或者漏扫。所以我们说石头是扫地机器人中的高材生。
嗯，
而且我觉得我最意外的是什么呢？是因为就这个东西后来是我爸一直在使，就不是我妈在用，是我爸一直在用。就我爸是一个连智能手机都不会用的人。他连微信都不太会使
哦，真的、
啊？对，他微信他只会，比如我给他发个消息，然后他就会知道了，就
转的、
对，基本上就三个字，知道了，就
自动回复，
对，完了就基本上自动回复，然后别的什么都不会，然后但是那个他自己在用，结果就特逗，因为这次我们不是那个这期节目也是咱们石头扫地机器人赞助嘛、
嗯，
然后之前他们也给我寄了新的样品，
新的
啊，这 G10S 带基站的那个版本、哦，然后我拿回家，然后我妈到我这儿来看见了，我妈说这是什么呀？我说那个这是扫地机器人，给我，我说哎。什么就给您的？我说不是不行，我说我要用，我说我用，我录节目我要给人讲这东西有是什么样的、
啊、
体验什么的。说啊、哦，说那你哪天录啊？说你
录完给我，
说录完你给我拿过来。我说嘿，还真喜欢。其实后来我就发现这玩意儿可能就是因为它够简单，
是
对它够简单，
就是你摁一个钮也不用它特复杂，它自己就脱了。
对啊，现在这个石头扫地机器人真的进化的非常厉害啊！点一下按钮就能自动的扫地拖地，扫完拖完之后啊，就自己会倒垃圾、洗拖布，甚至可以像洗衣机一样自动的上下水，连洗拖布的污水都不用倒了，非常全能。
那他是自己先扫一遍，然后回来再换上拖把再拖一遍吗？
对啊，你可以选择扫一遍然后拖一遍，这你自己想怎么弄就怎么弄。
那确实挺好的，
就是很方便嘛。所以就是对于他们而言，他们能够接受这个，我当时其实挺意外的，因为我之前家里也买过很多其他这种智能的家电什么的，
他们都没用。
哇，何止没用啊，根本就看不上。我记得我买那什么洗碗机，
嗯，
我自己家里用，我特行，我就离不开，我就扫地机器人洗碗机对我来说不
洗碗机
绝对不能离开的。 嗯，前两年我不是腿受伤，后来我妈来我这儿照顾我，我说家里有洗碗机，我说您就用就完了。我妈说用这个我不用，我说他哪有我洗的干净，我说他可比您洗的干净多了。说那他多费水，我说那他可比您用的省水多了。我说那我也不用。
我这个对话，
对，
我们家也有过，
是吗？
对，反正最后就是没辙了。我跟他说，这既不费电也不费水，最后就那我也不用，我用不习惯。
嗯，
对，就用不习惯。然后他说不值当的，他说就这四个碗还是五个碗，
你
这么两盘，
我一会儿洗了，
你
这洗俩小时，
还跟那儿，对，还跟那儿好几十分钟，我跟他那儿等他，我不用。对，我说那爱用不用，反正我用。对，就怎么说都不行。但是那小机器人我真挺意外的，他们就接受了，而且就是还经常过来跟我说，就是用户反馈说，哎，说前两天他那个打滑了，是不是要修修？我说打滑，我说我走道也打滑，说这打滑很正常啊，对吧？这是你地上有哪个地儿滑了一下吧？他说啊，这不是因为坏了吧？坏了你可以赶紧给我弄好了。
有意思，因为我现在就指着这个呢，
对，
要不然我就得让你爸拖地。
就你就会觉得他们其实是对，就会有点依赖。因为他们会觉得，就觉得啊，这个东西现在在我生活里面是一个我需要的东西，就好像原来家里有那个座机电话，
嗯，
然后后来等这两年没有座机电话的时候，他们特别不习惯，
对，
对他们有时候就老说，哎呀，总觉得家里缺点什么。
是
总觉得可能人找我找不着
啊，
其实大家手机什么微信都能找着，
是
因为这个成为他的一种生活习惯，他就不愿意改。对，那这个机器人我觉得就是对他们来说就已经成了他们的一种生活的习惯了。嗯，
那他那个我说实话有点种草了。
嗯，
因为你知道这个东西是我唯一一个我觉得就是我觉得我们家在智能方面遥遥领先，就我自己家。但是这个机器人因为我在很早很早很早之前曾经有过一个，但是我受到了伤害。
哦，
因为原来那个它首先特麻烦，你得上面放一个什么发射信号的。
哦，
然后呢它在底下转转转，然后我就会发现它一旦出不去了它就再也出不去这屋了。
嗯，
就它就不知道他该怎么办了，然后后来我那东西就不用了，就一直就放在那儿了。但是我据听说现在的游戏，第一它能拖地了，第二它非常智能，就是它已经基本不会被困在一个什么角落里或者什么的，就比以前的好很多了。但是我还是没有被说服
啊，
我觉得我现在有点被你说服了。
我给你讲讲啊，
专家，机器人专家，
我非常懂。我首先问那佳佳，你自己平时用扫地机器人吗？
啊，用。
你会觉得很依赖这个东西吗？
会觉得依赖，主要是啊，我是在爸妈家用啊，我自己现在租着小破房子还是没用。主要是它这个东西，它能让你感受到科技的力量，就很直观。
嗯。
然后还有就是我爸妈呀，因为就是我和我妹只有过年回来，平时不咋回家。
嗯，
他们就把这个扫地机器人啊在地上拖着，他们感觉家里还热闹点儿，
感觉家里多一孩子。
是，对，就老看着他，感觉他家里还挺热闹的。然后他们一般就是早上出门，这个机器人就让他在家里面扫。
嗯，
到了家回到家干干净净的，然后吃完饭了。他们俩去洗澡啊什么的看电视啊，这个然后他还在地上扫来扫去的感觉，确实是节省了很多时间。
对，就是因为我觉得扫地拖地尤其是越上岁数人其实越费劲，
是费劲，腰疼，
老弯着腰嘛，而且你那个拖把还要去头啊洗干净，
头拖把，
而且
太麻烦，
地上如果是湿的话其实你真的会打滑，不然那机器人我大家真的会
打滑，
大家真的会打滑。其实我觉得就这些年，因为我用就是石头扫机器人我用了好几代产品了。从最初的他们有那种青春版，什么叫小瓦，那个就特别早以前的版本我就用过，后来叫什么 T5 T6 T7 现在最新款 T8，然后还有带基站的 G10S 我都用过。
带基站啥意思？
我先给你讲什么叫带基站啊。这个扫机人啊，它把脏东西扫完之后它就集在它那尘盒里了。
对，
尘盒跟机体是一体的，然后你需要把它那个一个盖子打开，把这尘盒拿出来，把那个里边脏东西
倒了。
对，这是你每次扫完的一个步骤。
嗯，
但是这个东西呢你要多做这么一件事儿，对吧？你还要把它打开，你还要给它倒垃圾桶。然后现在这个 G10S 它里边有一个集尘的，就是基站上有三个箱子，一个很大的箱子就是集尘箱。等于说它每次扫完地之后，它自动的通过基站里边的风路系统就把里边尘土给吸走了。
吸到它自己，
吸到它那个集尘盒里。它集尘盒里边有一个集尘袋，那个集尘袋是一个就是一体化的那种集尘袋，中间是不漏缝的，集满了你可以扔掉换新的。你连自己倒这个尘土这事儿都不用你做了，就是他自己 自己呜就给吸走了，然后吸到他那个集成袋里。
然后我也不用每一次都倒那小盒了，
嗯、
因为它都是一大的
东西。对，整个这过程你连管都不用管了。就不用自己倒、
哎、
倒垃圾了。
因为你知道这东西特别重要。
对，
因为如果他买就每一次你都需要去倒什么倒，
对，
你别看其实你倒起来并不费劲，但是你就是懒，
嗯、
你就是不想用了。
最那什么，是因为是他你连他的 APP 啊 ，APP 以后，然后他就会提示你，当你那个尘土到一定程度没有清的时候，你启动它是不工作的，
哦、
然后他会告诉你说尘盒已满，请清理。他怎么说？长时间未清理尘盒，请清理。很多人对这个长时间未清理尘盒心里是有压力的。对，尤其收到手机提示，啪弹出来一条，我说，哎呀，我今天啊、哦，马上回家了，让那个机器人扫地。啊，长时间未
清理，长时间，哇塞，
对，
我得多懒呢。
对，所以现在有这个，基本上我觉得普通的家庭一到两个月清理一次，
嗯、
差不多啊，就非常的简单。
现在基本就是不用清理。
对，另外呢，现在它有拖地的功能嘛？那拖地其实它底下是有一个拖把的，那、
嗯、
拖把是现在有那种震动马达。我现在最新款的这个，
不是什么叫震动马达呀？
它拖地的时候啊，会像电动牙刷一样高频震动。相当于一分钟擦地3000次，特别高效。它特殊材质的那种擦地那种布类特别容易清洗、
嗯、
然后上面有水，然后水箱会自动分配水量，然后在地上拖。有拖完之后它
拖干净吗？
非常干净，而且它不湿。
那嘎巴什么的那种呢、
嗯、
你要是特嘎巴肯定不行啊。
普通家庭里面应该
为什么看到我的时候那眼神的意思就是说你们家地上有多少干。
比如咱温州早上起来吃一糯米饭掉地上然后硬了、
啊、
那个没戏、啊。
比如说我早上起来在地上撒点咖啡什么的。
没问题， 那绝对没问题。
能拖干净。
能拖干净。
因为我老觉得那东西就是浮在面上，也就是擦擦土。
那肯定没问题，而且之前这个拖把它也是就是装在那个机器上的，然后呢，当你用完之后，你把它拿下来，然后去清洗那个拖布，然后再把那个水箱里加满水，这样的话呢，下次再用的时候它里边有水，然后拖布也干净的。但这个其实是一个大家需要去做的一个步骤，
就跟你投那个拖把似的。
现在 G10X 这个基站可以在这基站里面自动帮你去清洗拖把和自动加水。
不是，那它的水哪来的呀？
我不是说基站上有三个箱子吗、
啊、有一个大的水箱，
有一个箱子是净水箱，有一个箱子是污水箱、
嗯、
然后另外一个箱子是刚刚咱们说那集尘箱，然后它那个清水箱呢，它其实现在我后来发现它是这样，就是每20分钟它就返回一次、
啊、
然后就过去说哎，现在返回
投一投
清洗拖布，然后掉个头冲到那个基站里，
然后就是，
然后它在里边就可以洗、
哦，
就洗干净了。然后水不够，然后自动加水，然后把脏水再直接抽到那个、
嗯、抽
污水桶里，然后继续扫。然后这时候又是干净了，然后就是你也再也不用去洗这个拖把了。
神了呀！
神了！然后大家你可能会觉得说，最终你完成之后，它可能不是还是潮湿的吗？然后它的基站里边还有一个模块，就是烘干模块，可以帮你把那个。
嗯，
拖布给你烘干，从下面呜，科技的力量。
哎，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啊、
嗯、
就是我们家又有地毯，
嗯，
又有那种大理石那种地面，
嗯，
那大地毯它不能拖呀？
你这问着了。之前很多的产品拖地的时候有地毯你就得收起来，你就得把地毯拿起来，因为它，
对呀，它拿不起来呀。
但是现在的这个，比如现在这个 T8 Plus还有 G10S 的这个产品、
嗯、
当你在拖地的时候，它检测到地毯，它后边那个拖把就会升起来。
哦，
它那拖把就会缩进去。
然后呢？
然后
走过去。
然后走过去就拖不
就是
对，
他把拖把拿起来，对，
他
自己走过
去。对，他把拖把等于就把拖把举起来了，然后越过你的地毯之后再放下来，继续拖别的大理石的地面。
那他一定能知道这是地毯吗？
他一定能知道地毯，因为他有识别功能，而且就是如果你在纯扫地的模式下，他还有地毯增压功能，就是他监测到你的地毯，然后他就会用力吸。
哦，
特别爽！
一会儿等你那优惠优惠信息，可以、啊。
对，因为就我觉得他其实我之前用过很多代嘛，咱们现在说回来，其实最初的时候我觉得用扫地机它就基本就是一个扫地的功能，连拖地功能都没有。
对，我原来用的就没有。
后来更新一代之后，就增加了拖地的功能，当然它还有那种各种监测哈，激光监测啊，什么碰撞啊，自动识别啊，地图保存啊，这种功能是每一代都在更新的。但是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说它增加了这种拖地的功能。
嗯，
然后之后呢，它又会让你这个识别地毯，那个时候就是说有地毯了，它就用力吸，就是自毯增压。
嗯，
现在大家就是说我拖地的时候我不想收地毯了， 他又开发出了识别点之后把这个拖地就是那个拖把给抬起 来。对，而且特别牛的是现在比如你用普通那个咱不说这个，因为 G10S 是带基站的这个版本、
嗯、
现在普通的版本就是 T8 Plus 这个版本，就是他在他拖完地回收以后、
嗯、
他自己这个拖把部分也会抬起来不跟地面接触，其实保持它的干燥和干净的、
哦、
对，所以他现在整个产品是不停的在进化
不断优化。
对，你就感觉怎么说，就是科技这个东西吧，嗯，在这样的产品中有特别明显的感受。而且我觉得有一个特别大的不同就在于说，其实科技的进步对于有一部分人来说是困扰。
嗯，为啥呢？
你想啊，就是我们年轻人比如有移动支付啊，有手机上各种各样的 APP， 我们觉得很方便。
嗯、
但是对于很多用不好手机的人来讲，对他来说就是一个特别大的阻力。
哎、对，是
你现在有时候我去医院，你就感觉到很多老人去医院，他
不方便，
我自己都觉得麻烦。
嗯，
比如说你要去扫行程码，
对，
然后你要去扫那个医院的那个什么注册码，
对，
然后你还要再弄一个那个健康宝，
对，有时候你还要填什么他那流调那
流调表，而且就是有的码是用微信扫，有的码是用健康宝扫，
哎呦，
就是你进去医院一次，你可能要搞三四个这种系统，你才能进得去。对于很多老年人，他都根本搞不定。
对、
嗯，刚刚那个移动支付，就是我妈刚开始用移动支付的时候，她特别紧张，她就会觉得这里边钱会不会忽然间就没了，
嗯，
然后而且她没有那种实感，她不觉得这个钱到底花还是没花，
嗯、
因为比如说你看咱们从蛋糕里边蹬钱的在那儿呢，对吧？
对，
你转账那个钱
是
个数啊。对他来说他特别特别紧张。我记得前些年他后来终于接受了移动支付，是因为什么？是因为很多人没零钱了
啊。对，
他去菜市场想买菜，人家不找的钱没有，那你怎么办？我只能用这个。
这大环境逼迫，
对，逼着他弄。然后他就跟我说：“说那你也在我这手机里存点钱吧。”他的概念就是你在我手机里存点钱。后来我说那我就帮你弄，然后我就在他那个微信里面
给他转点零钱，
对，我给他弄点零钱，然后给他存了。他说你可别多给啊，说这个
搁一百块钱，
你给我一百块钱，真的真的是这样，给我存一百块钱，然后用完了再找我要，然后每次战战兢兢什么的。最开始我不是教他们，我说你怎么付钱呢？就是你打开你那个支付码，让别人扫你一下。然后后来他遇到那个商户让他去扫别人的那个付款码，
他不敢，
他不扫，
他觉得就是骗，
对，然后我就不买。
哦、
对，所以说你就很，他会觉得就给他生活带来很大的影响，就一直到现在他终于熟了，他会了。那有时候跟我说、啊、给我存一千块钱吧，什么什么我这什么到哪买东西，
涨到一千了，
哎，涨一千了，现在就感动。但是你看我爸还是不会，
嗯，
对，所以我觉得很多的科技的进步就是会造福很多人，让大家生活变得便利，但同时也会让很多人生活变得困难。
对，这说的对，
对，
嗯，
但是我觉得就像这种科技的这种家用的电器，就比如像石头扫地机器人这种家用电器、
嗯、
能够让我父母这一代人他们也在用，我觉得这个真的就挺了不起的、
嗯、而且你知道他改让他生活质量变高了、
嗯、
就是你每天确实你也可以拖地、嗯、你也可以扫地，但是呢你这不是叫什么高质量的时间。就我妈后来用这个洗碗机、
嗯、
最后她也接受了，她因为她觉得我洗碗的时候没法跟我们聊天，
哎，
比如说你在家做完饭，大家本来你做饭的时候就没法跟我们说话，
嗯，
然后你做完饭桌上其实你真正吃饭时间吃不了一会儿，
嗯，
你大家吃完饭之后一家人坐在那儿聊天的时间我觉得是特别宝贵的。
对，
但是呢你又得洗碗，然后你在那儿归置东西的时候吧，你还特别不高兴，你有时候还心里就是，我既觉得这件事确实我也得干，但是呢，我又觉得，你说你们回来之后，我又得伺候你们，又干这干那，最后我还得洗碗。就其实他有的时候也会抱怨，
嗯，
最后我就后来用这个说服他，
嗯、
我说你用洗碗机让他洗碗，嗯、咱们坐在这儿聊聊天，看会儿电视，
嗯，
我说这个不好吗？咱一天就这么短的时间，
真是。
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就这种东西，他是帮父母，你说父母的爱好，他总得也有时间去干吧，
嗯，
所以这玩意儿他就不用被叫什么束缚在这些家务里边。
对，
我觉得这事儿特好。
其实家务劳动是很绑人的。
对，
对啊、
你看你这些事儿好像不费时间，但是你一样一样干了，其实挺费时间的。
对啊，你看我现在，因为我不就是吧，我这老板，我不坐班是吧？
让你天天被家务。
不是，咱就这么说，比如我今天我真的没有安排那么多的工作，我就在家待一天，
嗯、
然后我也不太想出门。你会发现，你一睁眼就是活儿。
对，
你睁眼就是花，
是
一睁开，然后你吃早饭吧，对吧？你就得弄点吃的，对吧？然后你早吃完早饭一看，那衣服你就得洗，你还是放洗衣机，然后你还得晾，是吧？然后这地你得拖吧，然后你得扫吧，那扫地机人摁一下。你然后我们家还有猫，那地上好多猫毛，然后床单上有很多的那个猫毛，你然后去给它粘干净，是吧？猫砂这拿换了。然后喝点水，烧水去，然后就泡个茶。
然后有人下午了，
泡个茶，就马上就该吃中午饭了。你吃中午饭，你还得做饭。那上早上要吃做饭，做饭买东西，然后把东西就放洗碗机里，呜呜在那洗。然后很快你就到下午了，你会发现你其实，在这样的一天当中，到下午三四点之前，你一直在干家务劳动。
是。
然后在这个时候，你的很多家务劳动已经被机器替代了，你还觉得你干了好多活儿。我就在想，如果我家没有洗衣机、没有洗碗机、没有扫地机器人，这些活儿我都要自己手动干，那不就是我妈年轻时的生活吗？对。那大家就你说有多辛苦啊？真的就太辛苦啊！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些东西给到我们，能够让我们的生活就是解放双手，是吧？就已经非常非常好了。
而且家务劳动多枯燥，我还是觉得太枯燥。
啊、而且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事儿、就是比如说，我记得我小的时候说谁家买吸尘器特贵，好几千块钱，都外国的，
对，
特别贵。
对对对，是。
然后时至今日，你看像现在的这个石头扫地机人，这个 T 八 Plus 就两三千块。其实我觉得对于父母来说，他们应该就还可以接受。
对，我觉得现在这个价位，你不至于你说父母因为贵说这个我不要。
对、啊，
这不至于，我觉得他们是可以接受的。
对，因为有时候贵吧，它不单单是说谁出钱的问题，你出钱也不行。
对呀、啊，因为你这是一锅啊。
对你花钱买也不让你买，
那肯定不让。
对，
但是你邻居出钱买给你们家，
那没问题。
那
别人
你妈不信。
对，或者像佳佳说的，我有五兆。佳佳在这，我觉得我一直在回味这五兆，我就感觉这如果我有五兆都是没有问题的。
5兆，
因为我们之前录那个香菜节目说中彩票什么的，佳佳说。这中多少钱？中1亿，我有5兆我都不在意。真的。然后除了这个现在的这个 T8 Plus， 还有刚刚我说的带基站的高配版本的 G10S 以外、然后石头家现在还出了一个洗地机。
我最近老看见洗地机这东西，这什么东西、
哎呀，洗地怎么说呢？就是给人洗地，不是，就是
洗地。
怎么讲呢？其实它的原理就是一个有一个滚轴，然后它能够把水带着水在地上洗，真的是带着水在地上去旋转清洗、然后就是一边洗一边把脏水回收，一边洗一边把脏水回收的这样一个设备，
一边拖，
一边转，一边拖，一边吸。
哦，但是手持的，
手持的。现在石头家的是 A10 Plus， 就是 A10 Plus 的这款洗地机、它有一个特点啊，我给大家来段贯口啊，
来。
特点什么呢？这个叫做双刷擦卷吸干湿垃圾一起搞定。
哎呦我天，太高级了。
对，说实话，我觉得这东西，这我用过洗地机啊，我觉得这东西最好的一个应用场景就是比如说你在厨房，你家扫地机人不轻易让它进厨房，因为厨房地上有油污，
有油啊，你不能别地儿混啊。
对，然后你怕轮子上面那么很多油污就不好清洗了。
是
厨房，然后浴室，对、这些地方，因为浴室湿潮湿，电子设备你不能放在里面。
对，
我觉得这个地方是特别适合洗衣。还有，我觉得就是最常见的应用场景就是东西洒了，就比如你喝个咖啡，啪倒了，可乐。其实最难的就是可乐，因为可乐有点糖，
对，
又很
黏的，特难弄。
对，然后可乐真的洒地上了，你就得趴着在那擦，
而且擦好多
擦好多遍，然后用一卷厨房纸，对吧？
心疼啊！
对，厨房纸是挺，
我真的厨房纸都是这么用完的，
对吧？这个洗衣机我觉得在处理这种场合是最适合的，然后它过去呜呜呜呜这么一
冲，然后就干净了，
就干净了。
那里头有洗涤剂吗？
没有，它就是纯靠水的。
这么高级、
对对对，当然你也可以加现在石头家的那种有它专门的这种清洗的添加剂，主要是为了杀菌的。
哇塞，
去球什么不就是链菌啊，这类似于这
种。那我觉得这东西的使用感觉应该比那个还简单，它更直观，因为你自己手拿着嘛，你想拖哪儿拖哪儿呗。
对，而且你不会说你整个全家拖一遍，你只是拖一些你需要拖的地方，所以在你需要它的时候，它马上得心应手，因为现在家里南京很多时候地上有个脏东西，你说你让机器人整个扫一遍也不实际，你自己说找拖把，很多人家里都没拖把了，所以你只能蹲在那儿，然后不停的擦，
但我觉得他心里踢脚线那块也特别好、
啊、可以的，对，因为它是一个平的、
嗯、对，平的，
它能把那些就是不仅是就是固态的液体的和渣子类的东西它都是一块都能吸走，还是挺还挺方便的。
哇塞，
对，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三款产品现在还是挺完整的，大家就可以按自己的需求去购买哈、
嗯、
啊。那最后你不是等半天了吗？
我等很久了。
来、哎、来，这今天非常感谢石头科技赞助本期节目，然后我们日常听友也有专属的优惠，现在双十一大促啊，价格已经是这个一年中最优惠的时候了。但是呢，我们日常公园听众除了享受双十一的超值价和全部的店铺活动以外，还有专属赠品。
哎。
怎么得到呢？啊，上天猫搜石头电器旗舰店。下单的时候找客服报暗号日坛公园、
哦、
就可以获得专属的赠品 G10S 扫地机，额外赠送一升的清洁液，就是我刚刚跟你说的那个、
哦、添加剂，
对，一大瓶要 一升的清洁液， T8 Plus 扫地机人额外赠送20片的震动拖布、
嗯
哦、
干嘛用的？
换的，
是一次性的、
哦、
不用洗，你不用洗了，对，就是用完以后直接撕下来扔掉就可以了。
我觉得这方面
对
好，
对，然后 A 十 Plus 洗涤额外赠送1000毫升的清洗液，因为也可以加在这个洗衣机里用。
嗯，
太好了，
太优惠了这个。
好啦，也希望大家都能够享受科技给生活带来的便利啊。
嗯、
然后也特别希望就是大家的父母都能领情，
真的是，回去就给我妈买。妈，你听完节目，我告诉你一定要领情啊。
估计还没听完就给你打电话了，
这给我来一个。
说你说的什么呀？那是。
要想让我原谅你，你就买一个这个石头扫地机器人。
真的，好吧，那我们今天就跟各位聊到这儿，跟大家说拜拜，祝大家双十一购物愉快，
双十一愉快，
嗯，拜拜，
拜拜，
拜拜。